老店风云第三十回，上文书咱说到阿福押运货物去正金银行，怎么那么巧遇上了老熟人谢三麻子。这谢三麻子在上海地面上小有名气，是个有名的无赖，或者说是个亡命之徒，一般人不敢惹的。阿福见着他就有点打怵，叫人给揍怕了，又不知道这小子安的是什么心，心里头怨自己怎么走这条道，真倒霉，真晦气。可这谢三麻子呢，表面上表现得很好，拉着阿福的手，兄弟，哥哥当初对不起你呀，看你比我小，我竟欺负你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我打过你几次，下手还挺狠，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对不住你呀。 这样吧，咱哥俩缘分，今儿个怎么在这儿相遇了，我也没啥事儿，我请你吃顿饭喝点酒，你看怎么样？哥哥我做东，我向你赔礼道歉了。三哥，你要这么说就见外了，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，那不值一提。我谢谢三哥的盛情，您看我这有活啊，我得给人家干活去，拿了人家的工钱不给人家办事，也对不起掌柜的。我看改日吧，好不好？三哥我心领了，咱们改日我做东请三哥您喝酒。别驳我的面子，我阿福啊，你现在了不起了你啊，连我请客你都不同意，现在你比我大呀。哎，三哥我可绝不是那个意思，您看我压着多少车货物，我哪放得细心喝酒啊，再说酒后误事那怕啥的，咱有的是弟兄给你看着点儿，那还能丢吗？大天白日这是讲法律的地方，还能出什么问题吗？走走走走走。谢三麻子拉着阿福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，连拖再拉，这阿福想甩也甩不了他，半推半就，车子在后头跟着他。往前走了不远，有一座酒楼，字号叫庆宾楼，后边还带大院套的，足可以存放东西。谢三麻子看了一眼，我跟这儿老板处的不错，咱们就在这儿吧。掌柜的，他在门口一咋呼，掌柜的从楼上下来了。哟，三爷，是您呐，哪阵香风把三爷丁刮来了？老板，今天我带着几个弟兄想在这喝两盅，有没有单间？有有有，旁人没有，也有您的，您里边请。阿福就说，哎，掌柜的等等，我这还有不少的货物，你看这车队都是我带来的，我把东西存放在哪儿？后院有地方，您看看，进这门就是后院，您再多带点车也能存放得下。那行那行，阿福实在推脱不过了，亲自样看着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五辆六辆七辆车进了院了，一字排开。这阿福就告诉自己的伙计，你们在院等我啊，我陪我三哥去喝几盅，你们照顾着货物啊。哎，三麻子一听，别的，我阿福啊，哪有这么办事的？你吃饭叫人在外头等着，今天我做东，有一头算一头，有一位算一位。走走走，用不着你们，都上楼吃酒去，我这有人，叫他们盯着点。我三哥这，哎，别说，哪那么多零碎啊？怎么，你对我不放心？我还能偷你的东西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是这意思，就拉倒，上楼上楼上楼。 连阿福，在阿福带着十来个伙计全都上了酒楼了。阿福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勉强在那块对付。进了单间大圆桌面，众人团团围坐。哎，这谢三麻子居中而坐，以东道主的身份在这点菜。这桌菜还真挺丰盛。哎，全都点好了，他又点酒。酒点完了，谢三麻子亲自给阿福满了一杯。兄弟，方才我说了，我打过你，我对不起你，今天给你赔礼道歉，这杯酒我先喝了，我认罚了，就算给你赔礼了，然后你可得喝。三哥，我谢谢你了。谢三麻子一扬脖把酒喝完了，又给阿福满了一杯，阿福也喝了一杯，紧跟着又给满上了。在这就谈起保局的事来了。哎呀，阿福啊还真就学好了，现在但能不提保局的事他都不提，一提就闹心。那前半辈子挣那点钱全都进了宫，那里边那个黑暗呢，那就甭提。所以今天也是勉强在这支撑着，他就盼着快点喝完酒，跟谢三儿说一说，好离开这种，把货物送到正金银行。可这个谢三儿呢，今天学的特别粘沉，没完没了，左一杯右一盏，左一盏右一杯，最后灌的这阿福啊，头有点沉，脚有点发散，瞅谁都俩脑袋。三哥，不行了，我实在喝不下去了，我还有活儿，这要把东家活给耽误了，我饭碗子就砸了。三哥，不怕你挑理，我可告辞了，我要走。你看，喝的正兴头上，你怎么要走？我实在喝不动了，要喝的话，三哥你自己喝。这样吧，最后三杯行吗？你再赏赏我脸，最后喝三杯行吗？三哥，我要再喝三杯酒，连这门口我都出不去了。这样吧，我也不敢驳三哥你的面子，我再喝一杯。三哥，我告饶了，行吧？改日关了宫前，我还在这儿请三哥您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好，最后一杯，来，干干，把最后一杯就喝了。本来阿福喝的就足了量了，再喝这一杯，喝完了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，但他心里还挺清楚，不能耽误事儿。沈来舟千叮咛万嘱咐，我要把事儿给耽误了，我实在对不起我这师弟。等喝完了之后，勉强扶着桌子晃晃悠悠站起来，再看看自己那几个伙计，那几个伙计喝的不多，也全站起来了。我三哥，谢谢了，谢谢啊，今儿喝的挺好，我说话算数，改日我做东。三哥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好好好，我送你到门口。他们从楼上下来，一直到院里先来提货，伙计们一看车还一字排开在这儿呢，每个人看着每个人的车，每个人赶着每个人的车，把货物从里边提出来，到了道上。阿福最后冲着谢三一抱拳：“三哥，我谢了啊，改日会，改日会。走。”那阵儿汽车运货很少，都是马车。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当当当当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这回这阿福实在走不了了，挎着车辕，在这半趴半坐，迷迷糊糊的，心里还在想： 这谢三儿这小子真是狼心发现了，无缘无故请我喝啥酒啊？嗯，对这号人还是少接近的好啊，但愿下半辈子别遇上他。真倒霉，他心里是懊恼不及，昏昏沉沉的。有人叫他，哎，阿福啊，到正金银行了啊。好，他揉揉眼睛一看，正金银行四个大金字。车子停住之后，他说话嘴实在说不利落了，他叫一个聪明的伙计跟正金银行把门给打个招呼，就说恒元祥沈老板派人送货来了，找他们的负责人。那个负责人姓王，是个科长，叫王科长。伙计到门上这么一说，没过十分钟，那王科长下了楼了。上次到恒元祥订货就是他。小伙子当时一看，哦，你们是恒元祥来的？阿福点了点头，哎，正是。沈老板，叫我们送货来了。这王科长就一皱眉，心说喝多是酒啊，离着这么远，酒气都熏人，真讨厌，一点教养也没有。沈老板那么精明，怎么用这号人？他心里头想着，看了看这些货物，都送来了吗？我这带个单子，我们掌柜的留有底案，跟你核对核对。掌柜的交代的清楚，你把货物收了，把钱付了，咱们这买卖就算做成了。啊，我知道，好好，你等着啊，我叫人取那个货单的底案，咱们对对。说着有人到他的办公室把底单拿来了，买的什么货物多少价钱，那上开列的清清楚楚。阿福拿了一个，他拿了一份，双方核对的，把这货物全卸下来了。因为货物比较贵重，必须得开箱验看，那不看看能行？一箱一箱全打开了，对单照收不误。结果把第一箱打开，哗啦，那王科长看了看，我，你送的啥货呀？就你们订的货呀，我没订这，你看看这里是什么。阿福一开始还没经意，心说大概货物装乱了，跟他那单上不符合，这有啥奇怪的，都打开一核对错不了。可是到了近前，他往这箱子里头一看，顿时就傻了眼了。里头既没有玻璃制品，也没有珐琅制品，碎砖乱瓦，砖头瓦块，破瓶子破罐子破碗破盘子，装得满满的。他不看还则罢了，这一看，可要了我的命！快快把那箱子都打开，多少只箱子全打开，往里头一瞅，基本相似。什么破木的头子、破砖头瓦块、沙子土，全运来了。珐琅制品、玻璃制品之前的东西是一件也没有。王科长把眼睛一瞪，怎么搞的？你们恒元祥送的他妈什么东西？本来他是知识分子，今儿着急了，因为这批礼物要送给贵重的客人，那是董事长亲自交代下来的。你说耽误事不耽误事？这究竟怎么个事？王科长是暴跳如雷，指着阿福的鼻子告诉沈来州，我要叫他赔偿我们的损失，这怎么回事？阿福一看这酒劲唰就醒了，他也不醉了。哎呦我的娘哎，要着命的要着命的，顿时明白了。谢三麻子，谢三儿， 怪不得你请我喝酒呢。你小子把我骗到楼上，把我伙计骗到楼上，用酒把我灌醉了，你派人在下面动了手脚了，这叫偷梁换柱。不用问，那东西值钱的都叫你给拉跑了，把我灌醉了，我也没辨真假。哎呦哎呦，我糊涂死了，谢三儿，我恨死你了。可这话没有必要跟人家王科长说，人家不管你那个，人家是买家，什么谢三儿谢六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要的是货，我交了20%的定金了。哎呀，阿福看完之后，这汗就冒起来了。王科长，您是知识分子，您最明白事儿。我们上当受骗了，我们被人家给骗了。不见能给您送这玩意儿吗？这不打岔吗？这不荒唐至极吗？有人把我们的货物给换了，我们现在回去要查个究竟。您先高个手。回去跟我们掌柜的打完招呼，您需要的东西我们马上就送到，您千万别着急。这王科长也看出来，他一看阿福满头大汗，脸都绿了，这几十箱里的都是破烂，不用问，这里边有套头，所以也表示同情。行行行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那20%的定金可交了，我现在急需要这些货物，要耽误了我们的事儿，加倍的罚你们。阿福啊，哭都没有眼泪了，把这些箱子又搬到车上，用绳子花好了，调转车头回恒源乡。在这个路上啊，阿福看见地缝都想钻进去，心说话，我怎么那么不是人呢？不过天地可见，我绝没心坑害我师弟，我是上当受骗了，我应当死，我这种人活着有啥意思我呀？但是又一想，我死了，浑身是口，难以分辨。不管死活，我跟我兄弟得交代清楚了，吃亏得吃得明面上，不能吃这哑巴亏。阿福是又羞又恨啊。下午4点回到恒源乡，沈来州早把客人送走了，又订了2波买卖，哪波买卖都不少于30,000元。沈来州非常高兴，这买卖真顺手。自从开业以来到现在，要说日进斗金，那玄乎点，哪天的收入也都可观。就这笔买卖算下来就能挣个几万，那是钱呐。哎呀，心里头高兴。他又想到阿福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，按理说过了午就能回来，应当回来吃午饭呢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他有心亲自去看见，听见马车的声音，他就到门口等着，一看车队回来了，他纳闷儿，那怎么箱子拉走又也拉回来了？莫非货物人家没箱中，人家不验收，怎么个茬儿？正这时候车队到近前了，阿福从车上蹦起来，扑通就跪在地上。掌柜的，兄弟，哥对不起你，出事儿了。啊嘿嘿嘿。啊，不用问，这事儿是小不了。沈来州一听这声，就觉着头重脚轻，身子都飘起来了。师兄，你别连哭带喊的，我听不清楚，出什么事儿？你先看看，过过目吧。沈来州奔到箱子近前，叫人搬起来，打开一看，他也傻眼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师兄啊，装车的时候我叫你一样一样验看的时候，是这些东西吗？不是，那都是珍贵的玻璃制品和珐琅制品，那怎么变成这东西了？ 我叫人家给骗了，我该死我呀。兄弟，我把事情说完，你怎么处罚我都行，但是都要把我憋死了，我必须把话得说清楚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那些伙计都打证明，阿福一边哭着一边气得直咬牙直跺脚，提的这谢三是大骂不绝呀、啊，都他妈谢三这小子捣的鬼。兄弟，我就请教请教你应该怎么办，我他妈到局子里我告他去，这是有王法的时代了，他想为所欲为不行，我现在就告他。沈来州听完了也明白了，肯定是谢三捣的鬼，这不用怀疑了，但是说现在就去告去恐怕有点草率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人家瞪眼就不承认，你又提供不了人证和物证，你这官司不等着输等什么呢？那得讲证据啊！那我请你吃饭有这个事儿，我是出于好心，我向你赔礼道歉，那谁换的我不清楚，他要一推二六五这官司还非输。沈来州那个人心里多有数啊，师兄啊，先别说别的，把这些货物全卸下来，这事儿先搁在这儿，先把正金银行的事儿办了，估计人家罚款呢，这几倍咱罚不起呀、啊，买卖就得关张倒台呀、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我就想办法提货去，马上把这亏空给人家堵上，向人家赔礼道歉，这你甭管了，我亲自去。这沈来州真有主意，又找到亨特生先生，把这事儿一说，亨特生先生也很生气啊，你们中国的这个谢三很不是东西，不能饶过他，好吧，这个货物我马上给你提，幸好我这有存货，你看遇上好朋友了，照那个单一样一样把货物提出来，沈来州不交给阿福了，亲自带人送到正金银行，到那见着王科长，再三解释再三赔礼，王科长一看真行啊，当天是耽误了、当天晚上把事儿就解决了，看来恒元祥值得信赖，沈来州还是老实的商人。